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了这个20节是吧？15节啊，上次是讲到15节，15节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从16节读起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从16节呢，先读到21节。读到21节，好，一起来。又对女人说：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”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他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”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好，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啊，是讲到人类堕落的故事。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蛇怎样引诱了夏娃，结果夏娃不仅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也把果子给亚当吃啊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知道亚当呢，在那里把这个责任推脱给夏娃啊。那么夏娃呢，又把这个责任呢推脱给这个蛇啊。那么当然，我们讲过这一些话里面呢，包括着很多重要的预言在里面啊。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讲过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这个神说，这个蛇不仅要跟女人彼此为仇，那么女人的后裔跟她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啊。那么接着呢，主又对女人说呢，要增加她这个怀胎的痛苦。这里的加增啊，我想本来可能是没有的啊，那么现在呢，因为堕落的缘故啊，所以呢，女人要受到这个怀胎之苦。这里呢，这里的苦楚啊，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字在这里啊，那么。这两个希伯来文的字呢，啊，意义上面来讲呢，好像有相近的地方，但是呢，这里面是不仅讲到会有痛苦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忧苦，还有劳苦，啊，我们就能感觉到今天人呢在地上，我们看见虽然做妻子的怀孕生产啊。那么做了母亲，那我们知道培养一个孩子不仅在生产的时候有痛苦啊，并且呢养育儿女实在劳苦，并且这其中还充满了很多的忧苦啊。所以呢，这是人堕落的所受到的一个结果啊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是夏娃做了这么一件错误的事情啊，那么把人带到了这个一个可怕的堕落的情况的里面啊。所以这个女人在这里受到的神的这个惩罚是比较厉害的。那么当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姊妹们都是女人啊，但是你我今天呢跟夏娃有点不一样，我们是蒙恩的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在教会中是称为姊妹啊。 那么呢，但是呢，主也提醒我们啊，我们做姊妹的不要犯女人的错误啊，因为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呢，我们可以避开这些不必要的这些错误。但是呢，在生产的事上呢，这个痛苦啊，仍旧是没有办法能够避免的。然后呢，他说啊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啊。那么这个女人呢，现在要受到丈夫的一个管制啊，一个管制啊。所以呢，这是这个人堕落之后啊，神在这里对这个女人所说的一些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不需要多的解释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大家能够好好去思想主的话啊。那么我想主会让我们能够避开不必要的难处，并且能够在主里面又能蒙恩啊。那么最后第十七节那里啊，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啊，意思说呢，你忘了神的话了啊，你听了妻子的话啊，那么呢，现在呢，你也要受到了一个痛苦啊，因为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，所以下面一个结果什么呢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啊！所以因着他们不听神的话啊，结果呢，这个地就受到咒诅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晓得呢，咒诅这个字呢，这是第一次出现啊。对不起，前面。前面讲了咒诅哦，我就说在创世纪里面呢、啊，他讲到这个咒诅这件事。什么是咒诅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觉得说呢，这个咒诅呢，这是一些好像是一些严厉的话，一些可怕的一些话啊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人的咒诅啊，往往不会实现的啊。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咒诅啊！今天我们晓得，在各宗各教里面呢，他们都有这种咒诅的说法啊。你比方说，你到了埃及去，那个法老王有那个法老的咒诅啊，所以他们说呢，你去挖他的那个金字塔，挖他的坟墓的时候呢，你会遭到法老的咒诅。这埃及人听见这个很害怕的啊。那么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啊，那么真正的咒诅是意思是什么呢？离开神就是咒诅啊。所以呢，在整个宇宙里面，第一个受咒诅的是谁啊？是那个天使长魔鬼。魔鬼离开了神，魔鬼就落在咒诅的里面。那么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必须啊，我们要牢记的。任何一个时候离开神啊，只要是离开神，就是一个咒诅啊。有了神就是祝福啊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所以你不听神的话，离弃神，这个就是一个咒诅。这不是说呢，神要加祸患给人，因为神知道你离开神就失去保护的，你离开神就失去祝福的，不是神要咒诅人啊，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是你离开神，你就落在咒诅的里面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，在主跟前呢，就在属灵经历上，我们也应该牢牢持守的。一件事情啊，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，只有神是祝福啊，你离开了神就没有祝福了。 变成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所以他说呢，这个地必因你的缘故呢，受到那个咒诅啊。他说呢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人的堕落呢，已经从一个神原来祝福的光景中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底下了。所以的确我们看见今天人活在地上啊，你从这个地得一点好处啊，嚯，你要付多少的代价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真是看见人劳苦啊，啊，我们常常发现连做学生都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你这个从小学啊，那么中学，然后大学、研究所，然后出来，哇，真是十年寒窗啊，啊。最后你得着了那么一点点的好处，你就发现你已经付上很多的代价在里面的啊。今天呢，不付代价你不可能从这个地里面得着什么的好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已经是什么，因为地受了咒诅了啊，所以你要活在这个地上，你就活在这个咒诅的环境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从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呢，这整个的地都是在神的咒诅底下的。我们有这样的意念吗？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？今天我们常常感觉，哦，到了，尤其人到了美国，哇，这真是美丽啊，啊！所以我们真是感觉这个环境情况好像觉得，但是你没有看见那个背后的那个情形嘛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受咒诅的地上，啊，也许今天我们有片面的一种的平安和快乐在那里啊，我们好像觉得，其实呢，人活在地上真的很苦的，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样呢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做人很苦的，啊，为什么做人很苦呢？因为这个地受咒诅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呢，今天呢，是大家呢怎么样呢，是这个比较的情况，有人比较好一点，有人比较差一点呢，这差别就这么多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，因着人的堕落，我们这个地受咒诅，这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，神并没有改变啊。所以这个地上多灾难，你看见多少的灾难啊。那么不仅这样，他说地还要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啊。那个荆棘跟蒺藜也是差不多的东西，就是呢那个长出来之后长了刺的东西啊。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啊，这个荆棘和蒺藜有多少吗？有125种。我们呢，这个大概只知道这么一种两种，但125种啊。所以当初呢，刺在主耶稣头上的那个荆棘是一种特别的荆棘，刺是特别长的啊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这就已经说明什么呢？这个地的光景已经改变啊。所以今天在生活在这个地上已经不容易了啊。那么到以后我们知道，神甚至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这个对摩西说，摩西就是一个荆棘啊。这个所以这里荆棘不仅指的外面这些东西说的，也指的我们里面的人性的一个光景说的啊。那么他说呢，你只能什么呢？那神还是给他们恩典，说你吃田间的菜蔬。这个菜蔬这个字啊，他这个英文呢用的是个 herb 这个字，这个 herb 这个字就是我们中国讲的这个草药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很奇妙的告诉我们呢，就神在这个给他们吃的菜中间呢，是包括着有医药的功用在里面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是最懂这个的了， 我们从植物里面呢，我们领悟了很多的药材在里面，是吧？所以这是神的怜悯。所以呢，今天吃菜不仅光你叫你得饱的，并且还怎么样，让你可以得医治的，你的身体的病啊，还能够得医治的啊。那么这实在是我们今天真实的生活里面可以经历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见各式各样不同的花和草啊，哇，里面包含着那个医药在里面啊。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啊，那么我们那个车子开到马路中间的时候，弟兄说：“你没看见那棵树？”我说：“那个树有什么特别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树叫做阿司匹林树。”他说呢，它是长天然的阿司匹林，所以那个马来西亚那一带的土人都知道，他们发烧了，他们这个头痛了，他们就吃这个果子。后来呢，西方的医学医的人到那里，他们去把它拿了一化验，看原来里面都是阿司匹林。你看这个神造的天然的阿司匹林就有的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呐、啊。他不仅是把菜蔬给我们，这个菜蔬里面包含着什么医药在里面啊。所以近代的人呢，越来医学越发达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吃东西也可以治病，所以有食疗，对不对？古时候人呢，其实我们老祖宗都懂得了这个食物可以治疗的啊。所以现在你慢慢发现连这个颜色都有它的用意在里面了。神不是光照这个颜色是好看的，每一种的颜色都有医疗的药的那个作用在里面的啊。所以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这有神还是有恩典。但十九节说呢，你比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堕落了，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啊。那么他说现在你要汗流满面啊。我想我们今天上班的人都晓得啊，是有的时候给我们一点点的光彩，看见我还赚了不少钱，住大房子，那么那个开好汽车，其实呢你也知道是多劳苦啊，你花了多少的精力在里面啊。所以这是今天人类的生活啊。这个生活就是什么样的，因为整个地受到咒诅，所以神没有咒诅人，但神咒诅了地，那么把你摆在这么一个受咒诅的地里生活，所以你就为难了啊。只等到什么呢？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才从咒诅的里面怎么样得释放。所以今天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呢，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脱离了那个神的咒诅的，我们享受神的恩典和祝福。所以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吗？今天人愚昧啊，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人不懂得回到神跟前的去的路啊，所以一直活在这种情况的里面，一直到什么劳苦愁烦，到最后归于无有啊。所以你看多可怜呢。所以他就说呢，你从土而归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人就归于土啊。所以你什么也得不着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世人也知道这个虚空啊，这个所以各个宗教都在讲虚空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这个虚空真的是是今天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。并且呢，神说你本是怎么样尘土啊，你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也归于尘土。这是什么一个悲惨的结局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创世纪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想你我基督徒要怎么样，要感恩呐、啊。因为我本来是出于尘土，要归于尘土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因基督的缘故，我们的命运有一个大的转折啊。我们出于尘土，最后怎么样归于荣耀。哇，这个是你我今天蒙恩得救的人呢、啊、所承受大的福气。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这里的话是包含所有的万有所有的人类都在内的。 你知道，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情况的里面，是没有人能逃脱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多么的宝贵啊，是主为我们开了什么又新又活的路，对不对？所以做基督徒啊，你必须要感恩的。你如果读创世纪这里，你只读哦，出于尘土，归于尘土，就了了。不不不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常常感觉我们对主的救恩的这个认识哈，有的时候太轻描淡写了。所以我有时候唱一首诗歌啊，这诗歌里面一句话说呢，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救恩有多高。真的，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蒙恩得救，他不在意，无所谓啊。那一阵那一下被感动，举手决志了，你知道你已经掉了一个大的福气的里面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更多认识主的自己啊。所以我们越蒙恩的年日长久，我常常讲，我们越应该感觉什么主恩深重啊。像我们这么一个败坏不堪的人，堕落的人，你年日越久，你应该越觉得自己的败坏，那个才是一个真正蒙光照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，不仅啊，神责备那个蛇，责备那个女人，也责备了亚当。这里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，整个天地变了颜色了。神原来所创造那个美好的景况怎么样呢？全部都失去了。所以你看见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，带下来的那个结果是这么的严重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仍旧要被提醒啊，这个原则一直到今天是适用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的。今天比方在教会的生活中，你要天天吃什么生命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马上怎么样，天地就变颜色了。哦，你有时候听见了一些是非非的话，有时候听见了一些批评论断的言语，本来你的心很单纯的，对不对？这些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进来，整个世界整个光景就改变了。哇，这个很真实的东西啊，太多基督徒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，结果他本来很单纯，结果变得不单纯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本来应该好好的跟随主的，结果呢，光景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生命树跟这分别善恶树，这是代表两个重要的原则。即使在我们今天属灵生命中间，我们仍旧怎么样，要牢牢持守住的。任何的东西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你摸不到生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就要小心了，你要拒绝这个东西啊！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堕落之后啊，我们里面都有什么，都有蛇的性质在里面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很诡诈的东西啊，可怕的。有的时候这个肉体的欲望被挑起来的时候呢，哇，我们这个批评论断，那个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很多东西，那个听起来都是什么，都像魔鬼的声音，像蛇的声音一样。这些东西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足以把你自己落到神的咒诅里面，足以让别人也落到这个咒诅情况里面。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啊！今天在教会生活的追求里面，我们只能活在什么？活在生命树的原则的里面。所以你看见，弟兄姊妹们，有很多个人基督徒，很多教会的光景中，开头一段时间很好，哎，没有走多久之后呢，就变了颜色，就变了光景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本来呢，追求主是快乐的，聚会是快乐的，结果变成痛苦去了。你看看，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情形呢？就是因为什么？你摸到了什么分别善恶树的东西去了，啊，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东西啊，弟兄姊妹不能轻看它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亚当夏娃所带下的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么二十节那里啊，亚当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，那么呢，他被称作是众生之母啊。 现在的科学证明这件事情呢、啊。前两年你们看见那个美国的那个很有名的Time 杂志哈、啊，上面登了一个封面，那个封面上面是什么？是一个黑人的女人啊。他们就说呢，根据他们医学上的追踪，到最后夏娃是个黑人。那么当然这是医学上面的，那么圣经也没讲夏娃是白人、黑人或者黄人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说夏娃是这个一个黑人，并且为什么呢？他是根据什么？根据这个哈、啊，根据这个 DNA 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因素的这个东西，他们来追的。所以追出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原来整个人类呢都是从这个黑的女人出来的，奇妙吧？他们说呢，这个 DNA 是从那里出来的，所以全世界的人呢都是他的儿女。你看亚当在这里说夏娃是众生之母啊，这个真的是，所以我们开头讲过嘛，圣经呢不是一本用来研究科学的书，但是呢科学印证主的话语，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，多奇妙的事情呢啊。这个呢弟兄姊妹还是近代的人才知道的，从前的人呢完全不知道的，我们小的时候还不知道呢，我们只说夏娃是众生之母啊。那我想因为我们祖先就是亚当夏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现在的科学证实这些事情多奇妙。那么不仅这样啊，那么二十一节我们看见那些一节重要的有预言的话啊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他们本来呢是用一个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当裙子，对不对？那个遮不住的那个东西，所以神就给他们做皮子啊。那么当然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要拿到这个皮子呢，一定是怎么样？那个牲畜被杀了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有这个牲畜被杀，你才能取它的皮嘛啊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在这里啊，大部分领会圣经的人就领会说什么了？原来这里已经隐藏着什么？神要为人怎么样预备救恩了。啊，因为这里有什么？有杀身流血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杀流血，才完成救恩，对不对？在旧约时代中间呢，是靠着牲畜的宰杀，用他们的血来遮盖人的罪的啊。这里我们知道，已经隐藏着神那个救恩的意念在里面，神已经开始预备。为人预备的救恩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什么呢？血子牲畜的血只能暂时的遮盖啊，这个不是一个永远的得救的救恩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虽然神给亚当夏娃做了皮子了，但是呢，这个还是不能完全救他们，只是暂时给他们遮盖一下。然后我们再从这个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，我们起来哈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们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堕落之后呢，这个一步一步的光景呢越来越悲惨啊。到这个时候呢，神说呢，他现在能知道善恶，与我们相似啊，好像他要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位了，这样子。神说这不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怕他们怎么样又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这一吃的话就不得了了，那永远不死了，那这犯罪犯到永远去了，那这个太可怕了啊。所以呢，神就把他们呢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了。 那么叫他们出去耕种啊。伊甸园本来是快乐的园子，对不对？现在他们从快乐进入什么劳苦啊？耕种是件劳苦的事，劳苦的事是啊。所以这里讲那个自出之地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人是不能离开地而活着的。那真的是，你，我想我们现在都有经验啊。哎呀，有的人说我那很好，我们每次坐飞机都坐 first class。我说你坐 first class， 你不能永远在天上，对不对啊？我也坐过啊，也去坐过。但是呢，当飞机一着地的时候呢，哎呦，我觉得好舒服啊，安全，对不对？回到我家里面去呢，也许我那个床赶不上那个那么好，但是我觉得睡在家里的床上比那个舒服的多了。所以这个人是不能离开地的啊，所以人现在常常讲这个地是我们的母亲，对不对啊？地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离开地你的确就没有啊。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地球是悬浮在太空中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们所有的依赖就是什么？依赖这个地。今天你为什么会骄傲啊？因为你站在地上你还会骄傲啊，把你弄到空中你也骄傲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出之地，所以他的意思告诉我们，从此我们不能离开地啊，不能离开地而生活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，今天我们晓得我们是活在什么属天的境界里，对不对？基督徒是可以离地而生活的，但你要懂得这个属灵的意义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整天怎么样，还是为这个地啊？我们看见今天，圣经不在基督徒常常中间常常讲，哎呀，我们这些属地的基督徒啊，的确是为什么叫属地的基督徒？因为你整天脑子想的都是地上的钱财啊、享受啊，这个整天都是为这个地在那里打算，对不对？不，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！我们在地上是什么？是等候主的回来，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是客旅。如果你没有蒙恩得救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不会成为是寄居和客旅的。有一天怎么样呢？出于土，你还是归于土的。即我们这般人是永远不会归于土了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要属天的，我们要归于神的自己。所以什么叫做属灵的生活啊？属灵的生活就是属天的生活，活在基督的里面，你就能享受属天的这个福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回头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能领悟今天我们所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，感谢主啊，我们真的是神的特殊选民呢，不列在万邦之中啊，你知道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的选民啊，这多宝贵的，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、啊！我不晓得你觉得宝贵不宝贵啊？不，我在这讲说，我看好像弟兄姊妹脸上也没什么宝贵的这个表情，这个我常常有时候想到这个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感谢我的主啊。哎呀，有时候心里面快乐的不得了，我觉得我真是蒙大恩呢、啊。我们应当像玛利亚一样常常歌唱，对不对啊？万代都要称我们为什么？有福，对，你真是有福。你不要以为说做基督徒啊是苦巴巴的，不是，是有福的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真的很愚昧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啊，他因为遭遇太多挫折了、难处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天跟我讲，他说呢，我信耶稣信错了，他要去找那个带他信主的那个弟兄算账。你看看，那个还有这种愚昧的事情，都会出来的。哎呀，我在劝他，我说你不要犯这个愚昧事情啊！你要看见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有多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是属地的，我们的眼睛就看着地，老是看着地上那点好处，所以你从地里出不来了。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什么？属天的百姓。所以今天呢，即使在你地上你受到一点委屈，遭受一点难处，你要知道什么？这算不得什么，这是过度，是吧？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，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什么？ 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有这个感觉吗？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能跟保罗一同淋漓的有这个响应吗？如果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，对不对？别人有点好，别人对我怎么样，无所谓，这根本这过度的时候的东西，真的，你可以过着什么属天的生活，你可以不必受这个地的限制啊。这是我们今天应当有的，应当有的，有的一个生活啊。那么二十四节说什么？于是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了？哎呀，这个真是悲惨啊！为什么赶出去？你知道吧？这里哈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，我们记得。凡是你的性质上与基督不相合的东西都被赶出去。我们将来能够进入永远呢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些性质是与神相合的，你才能进去的，你知道吧？今天有很多人不信主，我将来也想上天堂，那么好吗？去试试看吗？你跑进去的性质根本不相合，这个性质不相合就是一个排斥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真理，什么叫做真理啊？真理是不讲情面的，真理就是绝对的一个排斥。你不符合真理的东西，真理是不会容纳你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因为现在怎么呢？撒旦把一些特殊的性质放在亚当夏娃的里面，神不得已。神是爱人的，但是不得已，因为性质不能相合，不能摆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赶出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晓得哈，我们很多侍奉主、很多神的儿女不清楚，我们把世界的东西与主不相合的东西性质拉到聚会的里面来，有一天你就会看见，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怎么样？这些东西怎么样？全部赶出去。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懂得这个东西的，我们常常以为说，等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了这个下面的这个眼镜的情况，到了该隐身上很明显的东西出来了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很悲惨的情况，啊，那么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了，这不是神绝情啊，神是爱，约翰告诉我们神是爱。是因为什么？你跟神不能相合，这是你自己弄了个结果，是吧？我们不能把责任归给神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将来有一天到了神跟前居住，没有一个人能喊冤的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一个人会喊冤的。那些下地狱的人呢，他都知道怎么样，自己是该下地狱的，虽然他不甘心，对不对？但他也不能怨神。今天呢，我们将来做了很多事情，到最后到那里被神拒绝到这些东西之后呢，你那个时候你是没有话可以讲的，因为你知道什么？你把那个不同性质的东西拿来要跟神相合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哦，你要非常的谨慎，知道。所以只有出于生命的，出于主的生命的东西，那个才能够与基督相合。所以为什么讲基督徒要跟随生命的感觉，活在生命的里面呢？是吧？你的热心，你的好意，你的努力，你看起来好像为主做了很多，结果到最后呢，归于突然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呢？那么今天呢，跟随主，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性质的问题。然后我们看见神把他们赶出去之后，在伊甸园的东边就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，把守神秘书的道路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。所以在这里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基路伯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基路伯在以后的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，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基路伯、撒拉佛还有一个四活物啊，看起来都好像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，不但用在不同的情况的里面哈、啊。 那么有的是在那里宣扬神的荣耀，像这里呢就什么路，他是路嘛，别人都不是路。那么这个呢，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讲，同样重要的原则，你不要走走走又走到什么世界的路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只有主耶稣是路，主之外没有路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虽然我们回头看这一段堕落的故事啊，觉得非常的悲惨啊，但是呢今天主是让我们站在什么一个蒙恩的地位上回头看这件事情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是有多么的浩大啊。所以旧约啊很奇妙，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，会扩大你的眼界，会让你更多认识主救恩的宝贵啊，更多知道神为我们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情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第四章啊，来到第四章，我想我们这样吧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哈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在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亚当夏娃这里生了两个男孩子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亚伯。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读这段话就讲到亚伯和该隐的故事，这里又代表着两个重要的原则。我们当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的时候呢，初期的时候人类的光景的情况原则都是很简单的，一直到今天呢，因为地上的演变太复杂了，但其实呢归回原初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。所以认真讲，今天你不要看那个地上怎么这样的那样的，归到最后原则都是很简单的啊。那么在这里哈，圣经讲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啊。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呢，都是好像感觉像这二分法一样的啊，不是黑的就是白的，它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的。所以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看见什么生命树分别善恶树，对不对啊？也只有两个选择。那么到了人堕落之后了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了，神在这里又把亚伯跟该隐摆在我们跟前的时候呢，这也是什么呢？两个明显的原则，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不是那个就是这个，中间没有可以选择的中间地带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对于神来讲他都是很清楚的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，我们常常是纠缠不清的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，要过得好，教会的光景要好，必须怎么样？原则清楚啊。我们说不是亚伯就是该隐，不是该隐就是亚伯，这个两个中间呢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混杂在一起的啊。那么他这里讲说呢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啊，那么就把他们生活的一个性质呢，把他这个显明出来了啊。 在这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里讲有一日啊，有一日啊，这就是圣经这里也讲到说呢，原文的意思说时间过来的日子最后的一个结局啊，他用个结局这个字啊，就到了一个时间一个终了的时候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好像哈，这个该隐亚伯生下来之后呢，神说好，我现在呢给你们一个考验啊，这个考验是多久呢？弟兄姊妹能读出来吗？是一年啊？为什么一年？我等等跟你们讲啊，一年的时间。神说我给你们一年的时间啊，你们各自去努力啊，到时间终点这个 end 的时候啊，终点的时候呢，他说呢，我要给你们等于是一个考验一样的，你们个人把个人的成绩带到我跟前来，那么我要开始来评分了。那么为什么说一年呢？因为你知道到后面哈，当我们读到这个摩西五经后面讲到这个利未人献祭的时候呢，那个献羊羔是要多大的？是一岁的羊羔啊，是一岁的羊羔，所有的羊羔都是一岁的羊羔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呢，神仙对这个该隐亚伯说给你们一年的时间嘛，因为这个一岁的羊羔啊，所以这个亚伯献上的势必是一岁的羊羔，所以过了一年之后，那么这一年呢，这个亚伯呢就带着几只羊啊，怎么进进出出啊，生活好像比较悠闲了、啊。哇，这个该隐呢、啊、就努力耕地呀、啊，我把那个地呀、啊、耕啊，然后呢栽种啊，又浇灌啊，又弄啊，也搞了一年。好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啊，那么羊羔一岁了，这个该隐的种的这些菜啊，也有收成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他们就来到什么呢？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供物。当然一方面来讲他们要感恩啊，觉得神是源头，所以人要献祭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供物的思想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思想啊！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是靠供物而得救的啊，所以你献上什么东西，这意思说什么呢？自己不能救自己的啊！亚伯献祭呢，他用羊羔献祭呢，他说明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人自己不能救自己。那么该隐去跟那个地，圣经讲那个地已经什么受咒诅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凡是属地的东西啊，都不能救你的，这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我常常有种感觉呢，很多侍奉主人人就在那里耕地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把地上的智慧、地上的才干、地上的经验，把地上的东西带到神的跟前去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努力在耕地，啊，哎呀，不懂得该隐的原则。因为到了希伯来书里面的时候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才明着讲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你知道吧？现在人犯了罪之后呢，你靠着那个地里这么个出产呢，想要去得救不行的。所以你知道今天哈、啊，在这个地上啊，很多的宗教啊，特别很多宗教，他们强调这个东西要靠自己的努力修行，靠自己的积功德什么东西，想来得就救不了自己的。因为神的定命是什么呢？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亚伯现在知道了一件事情，所以亚伯怎么样呢？把羊羔宰了献祭，有流血的事情发生。那到今天我们更清楚了，对不对呢？ 若不是主耶稣基督流血舍命，你我根本不可能得救的。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供物而得救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因着自己的努力来得救。但今天呢，人有时候走走走就糊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有智慧，我们很有才干，我们很有学问，我们很有力量，我们就凭着自己搞一套东西来救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必须回到创世纪最原初最简单的原则上面，那么你才会怎么样，会有正确的选择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努力了半天，弟兄姊妹们可能像该隐一样。那么亚伯献什么呢？亚伯把羊群中头生的最好的，你看啊，这都是符合于神所要的一个原则。这个头生的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用头生的呢？因为这个要预表基督的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呢？他就是什么出熟果，他是先锋，对不对？这个头生的就是出熟果先锋的意思在里面。若不是他开路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。然后这个脂油是什么呢？脂油是最丰富的，就我们的主献祭的时候，他把最好的最丰富的都献给神了。所以呢，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啊。所以呢，神今天重视你我啊，是看你献了什么供物。弟兄姊妹，你懂得这个意思吗？今天你来到主的跟前，你如果献上是基督，神就看重你；如果你献上的不是基督，神看都不看。所以呢，该隐也来了，该隐把他地上的这个不带血的啊，这种的努力的成果带到神的跟前，结果圣经说什么呢？神看不中，意思说呢，神看都不看，神看一眼都不看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对该隐来讲打击很大，对不对啊？他知道神，你知道看一眼嘛，你不喜欢不要紧，你看一眼，神看都不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够清楚的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你把地上的东西带到神跟前，你有什么样的知识，什么样的聪明，什么样的才干，什么样的经验带到神跟前，请你记得神是怎么样看都不看一眼的。那么你要做吗？但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人同样愚昧啊！在你看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就这样。所以我常说那个人文主义中大量进到教会的里面了，我们高举人的智慧，我们高举人的才干，高举人的办法。你看见有很多解决人生活的一些书啊，都是人的智慧的东西在里面。我们以为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，要非常小心。所以读创世纪就是个好处，你要看见是黑白分明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呢，哎呀，我经过这么多努力啊，汗流满面呢、啊，搞了半天弄出来的，你神你总是，这个，我跟你讲，那是人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人弄了，我们不喜欢，但是我们也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哎呀，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神会不会这样说呢？神不会说，神连看都不看。所以难怪怎么样呢？该隐发怒，该隐变脸了。哼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该隐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呢，对不对啊？他想，你看我用了这么多的努力，都弄到这个地方，你连都不看，一眼都不看，到底我错在哪里了呢？因为什么？该隐是一个什么？完全活在自己里面的一个人。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啊，这个己就是人的魂呢、啊。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吃进来之后怎么样，人的魂就扩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怎么就自以为是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他现在完全自以为是，他完全看不见自己的错处在哪里。你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、啊？我们基督徒跟随主，我们时刻怎么样活在光中啊？我们不能自以为是的。 所以一个人呢，自以为是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，是瞎眼的情况啊。但今天你看教会历史，看见地上的光景，很多人都是在这么样一个情况里面，所以到最后，哎呀，神不能接纳这个东西啊，所以他怎么样，他就发怒变脸。那么在这里啊，神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就要制服他。所以现在看见在人的生活中多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在这里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侍奉啊，我们应该有一个一个意念，我们的侍奉要讨神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如果神看的是对，那才对呢。神如果看着不对，你弄得再对也没有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些年呢，我们跟随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常常有时候心里面呢，有时候感觉到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难过。因为呢，当你从圣经里面你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，而你愿意按照神所要的光景往前走的时候呢，旁边很多人呢，哎，他们会觉得好像你这个光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不合群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这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你如果你除非你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合群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呢？不跟我们一起弄？我说不行，因为主的话不是这样的。如果要按照主的话走，我只能这样走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讲，我们没有任何意思，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独特的东西，我们要标新立异，我们故意跟别人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完全没有这个心意。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？神在那里有他所要的东西，我们愿意达到主所要的，这就是我们继续。我们承认我们根本就没达到，差得远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愿意朝这个方向去。仅仅是这样，弟兄姊妹要知道已经是不容易。所以你一个人真正要讨神的欢喜，要在神眼中看作为对的事情，要付代价的。今天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，你要付代价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不能按照该隐的那个方式啊。神为什么啊在这里，你为什么？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。那个该隐要知道原因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原因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，我们也是，你要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。我有前一阵子我在主面前常常思想一个问题啊。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我们生活的宇宙里面呢，生活的世界里面，这个因果的关系，这今天呢很多这个世上人也讲的因果关系，事实上属灵事情也是有因有果的。今天你犯你这个样的情况，一定有原因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定有原因的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一定有原因的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不问原因。如果你能找到原因，你的问题结果就能有改善，你知道吗？并且呢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原因的。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太忽略这些东西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。所以主说，神问他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意思说，你要知道你的原因在哪里。你如果行得对，你就蒙悦纳。这蒙悦纳原文里面还有得尊荣啊。他这个达比圣经去翻译说，在你的脸上，你就会显有自信的一个东西出来。你说行得对的话，就是这样。他如果你行不对的话呢，他这个罪啊，就附在那个罪，这里的罪是单数，指的罪性说的啊，这个罪性就在你的里面。所以这个罪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一种的什么？一种的欲望，它这个恋慕，这个就是那个一种的欲望啊。这个罪的欲望和人的这种克服，成了生活中怎么最大的一个挣扎。所以你看见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都在这个挣扎的情况里面，一方面来讲，这个罪的欲望来的时候呢，人呢没有办法阻挡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一个小小的人，这个罪的欲望一发起的时候呢，哇，你看见你整个人好像都受他支配一样，对不对？ 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，用什么教育、用宗教、用道德，就是希望怎么样呢？跟这个罪的欲望之间呢，来产生一个什么争斗，一个争斗啊。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呢，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罪恶、善恶之间的一个争斗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一直想要做好，做不好啊。嗯，你看，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乱糟糟的。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是个失败的历史，人在罪的跟前呢，根本就挡不住这个势力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该隐神经跟他讲，那个罪就伏在你门口，就在你门前了。哇，今天呢，我们晓得这个罪更厉害，不是门前，都跑到卧房里面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罪恶的东西已经进到家里面来了。你和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呢，看着书桌，看着网络东西，多可怕的东西都已经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对于该隐来讲，还只到门口了，在门口，他猎目你，他这个欲望要进来了，那么你怎么样？你就想法怎么样克服他？这变成今天人类在地上生活悲惨的一个光景啊。那么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。在初期的时代，那么这个光景已经是被显明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该隐呢受不了啊。然后呢，我想我们现在开始哈，我们从这个第八节读到第十五节好了，我一起来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又从出来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那么我们看见一步一步的开始更悲惨啊！这个时候呢，该隐呢，因为动了怒气，因为神悦纳了他弟弟亚伯，他这个神完全看不中他的供物，所以他就在田间跟他的兄弟两个讲话的时候，他就把他杀了啊！这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个杀人事件啊！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看见啊。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罪进到人的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亚当夏娃的身上呢，我们还没有看见罪的行为，圣经没有记载呢，这个亚当夏娃犯了什么可怕的杀人呢，或者一些的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没有想到在他们第二代的身上，这个罪的性质就显出来了。罪的性质就显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罪是一个可以遗传的东西，是可怕的东西。你要知道啊，常常有很多东西，比方说啊，我今天弄了一点这个红的水放在这里面的话，这一瓶水很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把它散成十瓶的话呢，它就可能变成什么？变粉红色了。这散成100瓶的话呢，就可能就一点点淡红色，对不对？散成1000瓶的话呢，可能就看不出来它这个里面有点什么红色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罪不是这样的，罪是从这个瓶子进去之后呢，散在人的中间说呢，越散越厉害，越散。越可怕，到今天人类的历史上已经达到了，我们想已经差不多60多亿人了，对不对啊？ 你可以看见这个罪恶的东西啊，就扩散着怎么样，更厉害了。随着人的这个扩散，就越扩散，并且这个东西啊，不是说哪一个民族可以避免的，不是说哪一个国家的人可以避免的，是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亚当夏娃没有什么，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犯了什么可怕罪恶的行为啊。我个人相信呢，因为亚当夏娃呢，因为当初神造他们的时候呢，跟我们今天还有点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刚刚出来，可能他们跟这个罪恶还有一点什么对抗的力量，他还能够约束自己啊。亚当可能这个生命力还比较强劲的，可以约束自己，所以亚当夏娃没有犯什么罪啊。但是到了该隐身上之后呢，开头他们兄弟两个可能很好的，但是一经这么一个事情的出来，这个刺激一来了，不得了了，把里面这个罪性呢给他激发出来了，所以他会发怒，对不对啊？他会变脸。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什么都是罪恶进去之后人的一种行为上的东西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可怕的东西怎么就开始什么杀害。我们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啊，讲到魔鬼啊，从起初怎么样就是杀人的。所以魔鬼呢最厉害的一个工作到最后什么就是杀人。哦，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里面真是可怕。你最近看见这个社会上的新闻呢啊，都是无缘无故的杀人呢，他就是要杀人。你问他什么理由，没有理由的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罪的那个罪恶的本性在人的里面，撒旦的性质在人的里面。他无缘无故为什么杀人呢？没有理由杀人呢，并且从前杀了人呢，人还会惭愧；现在杀了人呢，理直气壮。这个警察问他为什么要杀人，他说我就喜欢杀人。你看看，一点羞愧的感觉也没有，多可怕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罪恶的东西啊，它这个越蔓延呢，就变得什么越来就越厉害啊！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人的堕落是一件可怕的东西。今天你我蒙神的恩典呢，蒙主的拯救啊，我们能脱离这个败坏的天性呢。哎呀，主的救恩真是难测，弟兄姊妹们。可能我们将来只是进入永远，用永世的时间，你才能够逐渐慢慢的领会主的救恩到底有多深呢？我们可以这样领会，就说呢，在我们堕落之后呢，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是罪。哎，你不要觉得你里面还有一些好细胞，弟兄姊妹们，没有的，每个细胞里面都是罪。那么今天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达到一个完全的情况，怎么样呢？把我们从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罪里面都要拯救出来，最后要达到所谓的完全。所以这个神的恩典实在是我们难以测度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该隐做了可怕的事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所以神来问他说，你兄弟在哪里呀？弟兄姊妹们，在新约里面一条新的命令啊，大家都记得对不对？这新命令是什么？没有人记得啊。弟兄相爱，这是新命令。约翰到晚年时告诉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旧命令，这是新命令，因为这是永远新的。因为在神的心目中间，我们所有他所创造的人类应该是什么？兄弟。兄弟之间应当怎么样？应该彼此相爱。但是我们看见不仅今天世界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就到了教会里面也是一样。哎呀，今天在教会中最难实行的道理是什么？弟兄相爱。所以难怪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100岁都走不动路了，他那个老的那个都没有办法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当他从拔摩海岛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弟兄们就把他用担架抬到聚会的地方， 台大人，当然他资格很老了，大家都希望他讲点话，所以就是请你交通一点吧。啊，这个约翰呢就趴起来说呢，他说弟兄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弟兄相爱，然后就躺下去了。人家说你就这一句话啊，他说如果你们能懂得这句话，就能懂得全部的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晓得在地上教会中最叫天父的心伤痛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弟兄跟弟兄之间不能相爱相争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该隐跟亚伯之间的这个相争呢，已经怎么样摸到神的心了，神说你弟兄在哪里啊？你弟兄在哪里？神所顾念的是什么？是弟兄之间的感情。我们知道有些道是容易讲的，我们从前呢常常听见弟兄们说呢，我们啊应该怎么样为弟兄舍命，但是你到处看见都是找弟兄拼命的，真正为弟兄舍命的不多，都是拼命的，当然是包括姊妹在内了，啊，姊妹是女弟兄啊，啊，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该隐亚伯的这个情况，这是什么？因为罪在人的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恩典。那么该隐怎么回答这个神呢？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？哇，你看无情呢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罪的本性已经在什么，在该隐身上已经开始什么蔓延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今天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在世界上在人类中间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是最开头的时候啊，最开头的时候啊，人类的祖先最开头的时候啊，啊，你就看见这个罪进到该隐的里面，逐渐的从该隐的生活中间怎么样，一点一点的就怎么样显明出来了，啊，所以该隐代表着什么？该隐代表着在人类堕落之后活在罪里面的那种人的情况，啊，活在罪里面的情况。所以他一点一点的显明出来。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镜子啊，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败坏的天性，都是这种情况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罪在我们里面，它是可以遗传的，并且会加倍的果效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中国人常常，古时候人还在争呢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恶。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是你要看你怎么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是在堕落之前，对不对啊？那是亚当的。那么呢，人之初性本恶，这个堕落以后呢，都是恶的，没有善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根本不需要争执，这个很清楚的，是吧？现在来讲的话呢，都是恶东西。所以到了罗马书里面，保罗在那里讲说呢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，你知道？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啊，你这个自义啊，那很糟糕。你这个自义啊，你下次记得，你这个一自义来说，你就是什么该隐。下次你一开始自义，你说哇，该隐又来了，提醒自己啊，我们要做亚伯，宁可做软弱的，不要做觉得自己什么好。那么神就说，你兄弟的血啊，被地接受了。他从地里面来哀告，啊，所以呢，该隐亚伯的血呢，是一个控告的血，是一个哀告的血，所以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呢，希伯来作者才讲说什么？我们主耶稣所流的血比该隐的血更美，啊，比该隐的血，比亚伯的血更美，啊，因为主的血不是控告的血。主的血是救赎的血，是赦免的血。所以 在这里神就再次进一步的对该隐说，地接受你儿你兄弟的血，你要从地受咒诅，这地再也不给你效力。哇，这个更是不得了，这比他爸爸这个亚当所受到的这个惩罚还要厉害了。现在怎么地不给你效力，你跟了半天又没有果实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。你努力也没用，所以呢，该隐就怎么样，漂泊在地上，漂泊，他变成了一个逃犯一样在地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十三节哈，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所能当的。”他说：“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凡遇见我的，必杀我。”该隐都知道神的惩罚是过重的，是他非常严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明白啊，将来到主跟前会有审判的啊。如果今天我不是在基督里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当得起神的审判的啊。所以今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应该常存感恩的心啊。啊，神的审判如果临到是非常可怕的，你看见这个世界上出现很多的灾祸啊。哦，有的好像隔得很远，对不对啊？好像没有临到我们，我们觉得了那个隔得老远，没什么啊。那些你要想想看，那些真正在其中遭遇这些祸患的人来讲的话呢，他很多人真是欲哭无泪啊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可怕的那个情，但是谁能保证明天是如何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神的特别的怜悯，要存感恩的心，弟兄姊妹们。啊，今天神没有审判我们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有中保在这里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啊。所以罪的刑罚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该隐也知道一件事情啊。他说呢，如果不能见你的面的话呢，他说你向我隐藏了。哎，该隐很怕失去这个见神面的这种的光景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见神的面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同在里，他再也不能见到神的面，他失去神的同在。这失去神的同在是大事情啊！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，不在意这个东西，有没有神的同在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不。我从前碰见一位年长的姊妹啊，她就是告诉我，她说哈，我不能有一个时刻失去主的同在。她说，主今天如果要惩罚我，最大的惩罚是什么？收回他的同在，那就是对我是最大的惩罚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一个人认识离开主，不在主的同在里面，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。但是今天你看多少神的儿女们根本不在意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神的同在无所谓啊，我们个人生活中有没有神同在无所谓，聚会中也是有没有神的同在也无所谓。弟兄姊妹，不能无所谓。今天呢，我们能得见神的面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！所以在旧约时代，你看连摩西啊，那么样和神之间有亲密关系的，他想见神的面还不能见呢。而今天呢，保罗告诉我们可以敞着脸来见神啊，可以与神之间面对面，当然是在灵里面，对不对？但这是一个福气。所以神的同在当初呢，连该隐他里面都知道，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。他说呢，那凡见到我的都会杀我啊，那么失去保护了啊。这里凡见他面的，这个就说呢，可能那些什么动物啊什么这些啊，看见他就要吃他，就要杀害他了，对吧？ 那么因此呢，神还是有怜悯啊，神对他说什么，凡杀该隐的必遭七报七倍啊，那么神怜悯不让他被杀了。那么耶和华神呢，就给他怎么样，给他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该隐的记号啊，很有意思。有一个哲学家呢，这个写了一本书叫做《该隐的记号》，哇，写了这么厚一大本，他就讲这个该隐的一个记号。那么神给他立了一个什么记号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他也在猜啊，到这是额头上呢立了个什么东西，还是什么个记号，不知道。但是无论怎样，神给他一个标志在身上啊，那么还是保护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可以看见，在人类的历史的第二代身上，这个罪的罪性从人的生活中开始怎么样，开始显出来了。所以许许多多罪的恶的行为从人的身上开始出来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。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因为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里面，所以我们觉得好像稀松平常，那个像该隐这种事情好像稀松平常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当初人不应该在这样的光景中的，而人背离了神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啊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，我们蒙恩得救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叫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恩。那我们也希望因为这个提醒我们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，但是我们还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，所以罪的本性还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因着主的话语的光，要防备这些东西的啊，你不能容让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还能够掌权啊。所以越多在主话语的光中，可能我们就越多的蒙拯救啊，不仅我们个人蒙恩，可能整个教会、整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都能够蒙恩啊。所以这个创世纪呢，真是一本奇妙的书啊，把人类开端堕落的光景解释得这么个清楚啊。那么今天你所发生看见所有的现象，那个根源在那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圣经是神的话，感谢主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回头来解释这些东西，好像弟兄姊妹都很容易明白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。但是呢，希望主的话让我们里面有警惕，希望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激励，希望主的话叫我们能产生敬畏，希望主的话叫我们长存感恩的心。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在你的话语光中，我们把一切的真理都能够看得明白，是吧？因为从起头的时候，是吧，就把你自己的真理摆在其中。主啊，我们需要真理的光，好叫我们的脚步能被修正，好叫我们能行走在光中。主啊，从创世纪开头，也让我们看见人类堕落的光景。主啊，这个光景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主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你已经解决了所有罪的问题。我们求你叫我们因你的话被警惕，因你的话蒙光照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今天当应该怎样活在你的跟前。主，叫我们能避开那些不必要的这些的难处，能够活在你自己荣耀的心意的里面。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流血舍命，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，愿主借着真理的圣灵使我们有回头的亮光，当弟兄姊妹们在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能有更清楚的看见。我们就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